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鱼类的，像我们讲入外道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众生想学什么法门，他就教你什么法。诸佛菩萨没有定法可说，这个我们要懂得。第三类圣僧，圣是殊胜，如善见比丘等。这个是世现殊胜的现象，殊胜的教学。对待一切对待一类的众生，好善好德，真正喜欢学的菩萨实现这样的学的来教导。第四个正上层，如大光王的，这是什么？你的修学已经有相当成就，希望把你修学的时间缩短，希望把你的成绩提升，这叫增上。一层比一层殊胜，你看看随类生里面不见得是好学圣生呢，是对好学的人讲，好学还没有成就啊！正上身呢是好学已经取得成就的人，菩萨帮忙他把他拉一把吧。第五最后身，如此事的，就是等觉菩萨。这是对哪一类人呢？对化身大士，从这个五种身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大慈大悲正是佛家所讲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照顾非常周到如果说是佛菩萨没有保佑，没有护念我，没有加持我，那是我们自己的误会，是我们自己的罪过。佛菩萨无时无处不护念众生，不加持众生，不保佑众生，我们是众生之一，而我们没有感受到佛菩萨的慈悲照顾，是我们自己业障习气太重。人家在旁边这样热烈照顾我们，没发现，没有感触到，我们自己盲目不仁啊，怎么能怪别人自己是真的身心麻木，辜负佛菩萨的好意，这是我们要觉悟的，要反省要认真去改过的好善好德好善菩萨以圣殊胜这个真相来帮助我 自己有成就。譬如念佛，真想念佛，功夫成片，还没有在一心，他以正上身来帮助你，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一心不乱。你要得四一心不乱，他帮助你提升到理一心不乱。这个机缘常有啊。心地清净的人，有道心的人，时时刻刻看到，时时刻刻听到，能够感触到，最后生呢，你已经证得了化身大士的地位，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别教初地以上的菩萨，诸佛如来往往现等觉菩萨的身份来帮助，这叫最后身啊。那么也许要问，初住居里等觉还有四十一个位次啊，这当中四十个位次，所以诸佛如来以最后身的这个身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那么这个五种身在普贤行愿品里圆满之福啊，幕后再讲这个上面的这个从第一细苦到增上，通此啊，通解此事啊，同时啊，通途的说法，贯通的说法，圆融的说法，这四类，这四类里头各具五圣，这个意思才圆满啊。华严教义里面所讲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从这个地方落实了，我们在往后五十三参里面去观察，去体会，去学习，去证得，证得自己要起入这个境界。下面这一段，第八段，法界四义，这一段呢，我们只念念，入了经文，诸位自然就明了了。通有什么？第一个是正道法界，正道说的是自己。这个正报跟依报，诸位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自己这个身是正报，别人的身，别人的身是我自己的依报。所以大家要搞清楚，正报是讲的自己，别的人，这里面包括诸佛菩萨。一切有情众生是我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现在讲的人事环境， 环境就是医报嘛。啊，除人事环境之外，啊，有植物、有矿，这些自然现象，啊，那个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啊，都是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依报啊。所以诸位要记住，正报不是讲啊这个有情众生，一切人都是正报，这个说法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正报是指自己。啊，就正报化境。依报化境里面啊，就是一切人事物，我们生活环境之中常常接触，前面讲的二十类，这个二十类都是我们依报化境。第三现象，相唯心所现，表意每一个相里头都含着有无量意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一毛孔一微尘，这是相之最小的啊，毛孔正报里面呢最小的相，微尘依报里面最小的相。相虽然很小了，意可不小啊，意可以遍含大千世界，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诸佛如来在一毛端上转大法轮啊，一微尘里面现大千世界，又是破一微尘出大千经卷。大千经卷是什么呢？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龙树菩萨在龙空里面看到了，这部经多大分量？龙树菩萨说，有十个大千世界微尘经，一似天下微尘品。这个经藏在哪里呢？藏在一微尘啊，这是表意呀。啊，华严经总结表意的一句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微尘是一样，虚空法界是一切，一微尘里面包含虚空法界，这是不思议境界。啊，学佛要不能知道这些四相里头的表意，我们什么都学不到啊，我们智慧怎么能开？教下常讲大开圆觉，我们永远没份的，通达表意就大开圆觉，智慧就现前了。下面言说义理，这个是在形式教学上所使用的手段，用言语教学，言语里面为学人说明啊意思。第七业用，业用是教学的成果，教学的成绩，学以致用啊，使这个教学落实在我们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在人接物上，这叫应用。说往应皆自奋，退隐身境。往应过去无时界怎么样修学，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借自奋，现在他所得到的果报，他所得到的成就，幕后推圣经，推是赞叹别人，自谦推人呢、啊？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菩萨有傲慢的习气，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推崇别人，这样才能够有殊胜的精进。以上师门同意缘起，互融无碍啊！真正显示华严的大圆满。今天时间到了，请看讲义，末会介绍最后这一段。第八，二位同收，这个二位就是指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同收也是同摄的意思。请看经文，文殊、普贤二圣及法门主所表有三，这两位菩萨代表大方广佛华严这个法门。普贤表属性法境，文殊表门性境性，要有属性方成信心，若无门性长留生死，能所契合方为正性。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门，所以清扬大师判摄本经分为信解行证四分，信摆在第一了，所信的普贤菩萨代表菩萨的德号，前面都曾经详细介绍过，在此地呢我们就不多说了，说他代表啊所信的法界，这个法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的法界，我们要问华藏法界在哪里？我们通过华严经的学习， 明白了啊，见虚空变化界，无时无处不是华藏世界。西方科学家告诉我们，世间确确实实存在着有不同的时空的维次，所谓的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乃至于无限维次的空间。理论与事实都得到了证明，这个说法跟《华严经》上所讲的世界是相应的，华严比他们讲的还要清楚，还要透彻，而且佛还告诉我们，这么许多复杂不同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怎么形成的，如何突破，这些事情科学家没有给我们说清楚，世尊在这个大经里面讲的非常透彻。这个经上用普贤菩萨来代表，用文殊菩萨来表人性的境界，文殊表智慧呀、如果没有真实的智慧，这个信心不能升起。真实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换句话说，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没有智慧，你对于这一桩事情就不能够信心。因此我们要明了，这个法门不是普通法门，而是圆顿大法。它所相应的，也就是说他所讲的条件决定是上上根人。佛经里面讲所辟的根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教学的对象，条件这么高，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上乘的根基，能不能学习？学习是难，学习我们究竟能得多少利益，这个是根性。关系就很大，利根的人得的利益了就受伤，根性差的人不能说不得利益， 得点小利益，至少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么一个印象。这种印象现前虽然不能得利益，酒后必得大利益。这正是佛家常讲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部经里头才真正给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就是诸佛菩萨。我们在此地可以说是得最殊胜利益的，就是我们明白了修学一定要修清净心，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就得很大利益了。清净心在哪里学？念佛，大家知道要修清净心。弥陀经上讲得好啊，一心不乱。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转念，这个话说的没错。可是你要懂得佛说话真正的意趣，不仅是在念佛的时候心要清净，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处事待人接物应酬当中无时无处啊，都要知道修清净心啊。你的心里面才生智慧，所以说修行这两个字它的意思一定要认识清楚。行就是生活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谈议论是口业的行为，身体的动作是身业的行为，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你要睡觉还会做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造作可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啊。一天24小时没有中断，一年到头也没有中断，从我们出生到死亡还是不中断，死了有没有中断？没有中断。你还会去轮回呀，还去投生呢，哪能有中断？可见的我们的行为呀，过去无量劫到未来无量劫从来没有间歇中断过啊。这样一个行为错误了，错在哪里？与法性相违背，这就错了。要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做修行。所以诸位对修行这两个字
学佛可以说局限在念佛是修行，参禅是修行，拜忏是修行，这些把这范围约束的非常的狭小。所以我们怎样苦修，怎么样用功，功夫都不得了，都受不到修学的效果。各位想想，你一到念佛堂来念佛，念几个钟点？离开念佛堂之后，又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在念佛堂的时间短了，在门外的时间长了，又何况即使在念佛堂当中念佛也不老实，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你希望你的功夫得力，怎么可能达到呢？这是个原因，不懂得修行的道理，也不懂得修行的方法。口里说修行，实际上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错会了，误解了，所以功夫不得力。明白的知道修行在什么地方修，在起心动念之处。在言谈造作之中啊，要把我们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修正过来，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圣法。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代表了纯正的标准，六道凡夫是邪染的标准啊。标准确立了，我们学习就有了依据了。要以佛菩萨正知、正见、正解、正行，取这个重要的，在本经以文殊普贤这两位大圣，我们在经上读到过，世尊为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古佛再来呀，他们九年间圆成佛道，今天在华藏世界示现为等觉菩萨，作为毗卢遮那佛的助手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啊。不仅这两位大圣是佛再来，我跟大家介绍华严，华严经上每一个会众 在这个本经列出的名号，没有一位不是古佛带来，他们所实现的身份虽然各个不相同，正是普门品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份，通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应以天王身份得度，就实现天王身份，应以鬼神身份得度，就实现鬼神，愿以童男童女得度，就实现童男童女，全是诸佛如来实现。所以经上虽然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真的是化身大士不是的呀，是诸佛如来实现给我们看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真正体会到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这是我们真正修正我们三业过失的标准。那么也许同学说，现在这些诸佛菩萨不在世，我没有见到啊。没错，你问的也很好，诸佛菩萨虽然不在世，佛陀的经教啊在世。只要我们每一天读诵啊，讲起一教奉行，就如同佛菩萨住世没有两样吧。当然事出世间法，要想做到圆满的成就，都需要有一个模样啊。就是现在建筑啊，建一个高楼大厦，设计除了画图之外，还要造个模型，然后把这个模型放大，使这个建筑物建造的非常完美而没有缺陷。世法尚且如此，佛法没有例外啊。所以我们学佛也要找一个模样啊。最殊胜的模样就是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熟知的本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没有住世，他老人家一生的史籍记载在经典之中啊， 他的用心，他的为人，他的生活状况，教学的状况，处事待人接物的状况，我们在史传里面都曾经读到啊。我们塑造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像，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就要想到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的状况，如对目前啊。于是我们就有个修行的榜样。依照这个榜样来塑造自己啊，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学习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我们就成就了，这个叫做真正的修行啊！懂得修行的道理，懂得修行的方法，世尊教导我啊，首先。我们要对老师建立信心，啊，老师确确实实是神，从什么地方能见到呢？老师的烦恼真的断尽了，正如同啊，他在《金刚经》上所说：“无论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真做到。我们从他一生行仪当中看出来，世间人所争的、所取的，总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他把这些东西断得干干净净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去体会，去认识他。佛要不要名呢？佛不要名。佛出生在帝王家，太子的身份呢、啊？别人要求取功名富贵，他是已经得到了，把他放弃了，不要。不愿意要国王这个地位，不愿意要世间的荣华富贵啊，他通通舍弃掉了。我们有没有想到，现在不但世间人拼命在争取富贵人， 争取名利，甚至于出家人还不能把这个习气摆脱掉。佛给我们的示现，这个苦心深意我们要能体会，佛把这本写得干干净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这叫我们佩服。佛在这个世间一生干什么事？一生的事业教化众生，世间人教化众生呢，还是离不开名利。而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名利也是其一。